两天前，美联储鸽派代表沃勒发表了一番讲话。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将成为关键。如果数据显示通胀继续朝着2%的目标前进，自己不会投票加息。沃勒的言论瞬间引爆了市场情绪，黄金一度大涨近2%，重返4500点附近。然而，这种欢乐的氛围仅维持了不到24小时。9月4日，非农数据报表再度拉高加息预期。据《华尔街见闻》等媒体消息，8月美国非农人口增加16.2万人，远超华尔街预期的5.5万人，为年内第二大增幅。不仅如此，美国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上修了6月和7月份的就业情况。6月的非农就业人口从2万人上修至3.1万人，7月更从-2.3万人上调至2.1万人，2个月合计增加5.5万人就业。这么大规模的上调，在非农就业历史上实属罕见，也就今年常见。非农就业数据一出炉，市场反应极为复杂。黄金瞬间跳水超过2%，一度跌穿4400点。大宗商品方面，原油、铜、铝均有1%上下的跌幅。令很多人意外的是 ，AI 科技股，尤其芯片股逆势大涨。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3%，芯片设备、存储、光通信等科技股集体大涨，英伟达甚至挑战了历史最高价位。从惊吓到惊喜，原因何在？一方面靴子落地，一方面可能是 AI 对就业的影响低于预期，让市场对 AI 的正面意义更加乐观。那么究竟会加息还是降息？有一个现象，让人觉得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据路透社报道，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增加了对美国政府债券的购买。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分析，此举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战略的转变。我们认为，背后其实有几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是重要会面就在眼前，需要一个见面礼；二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的价格合适；三是美国存款利率上升。从8月以来，一些小型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利率甚至接近4%，比国内利息高得多。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内银行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美元资产价格未来将维持在高位。当然，如果从官方数据来看，持有的美债是下降的。中国通过美国托管机构持有的美债规模6月同比下降13%。至6334亿美元，为2008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不到2013年峰值的一半。但这个数据是滞后且不太准确的指标。一个是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滞后，而中国部分持仓可能通过卢森堡或开曼群岛等地的托管持有。当然，也有人笃定美联储不会加息，大摩就坚持美联储不会加息。理由是沃什给出的新通胀工具 PCE 价格篮子，虽然有54%的结构涨幅在3%以上，但相比过去已经大幅下降了。如果沃什看的是变化，美联储就会按兵不动。高盛首席经济学家也认为，沃什不大可能通过一次鹰派演讲就改变货币政策。站在高盛大摩一边的还有万斯和川普，两个人先后表态，美联储不仅不应该加息，反而应该降息。8月以来，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重新冲到90美元以上，推动通胀预期反弹。与此同时，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2个月，川普支持率已经跌到33%的任期低点，通胀和高利率成了共和党选情的最大拖累。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认为川普采取激进干预手段的概率大幅上升。非农数据出炉后不到2小时，川普就在社交平台发出措辞强硬的表态，要求美联储立即大幅降息至1%甚至更低，并对美联储新任班子喊话，要他们清醒一点，做一回爱国者。扬言美国已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随时通过军事手段压低油价。这些话放在以前，市场听听嘴炮就算了。但在2026年，在这个时间节点，资金正在认真考虑每一种可能。现在市场压住的是川普会在中期选举前不惜一切代价制造宽松的货币环境。美联储新班子在这场对峙中可能终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而对日本来说，美国还没开始加息，日元就已经扛不住了。 如果加息，那会更麻烦。9月1日，日元对美元再度跌至160，市场风声鹤唳，不少机构预计美日联合干预可能再度上演。此前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意味深长地表示，日元走势已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预计日本央行会做正确的事。贝森特还表示，日本安倍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是时候退出舞台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贝森特口中的日本央行正确的事？9月3日，据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或在本月18日的议息会议上选择加息，加息幅度可能为25个基点。知情人士还表示，不排除日本央行后续加快加息步伐，以控制通胀，拯救日元。而上述言论导致日元这两天连续大涨，截至9月5日，美元对日元一度触及155的关键点位。另外，有个细节值得注意， CME 的数据显示，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之前的低点回升到了 58% 左右，而非农公布前几天，这个概率曾经接近 70%。 也就是说，加息预期其实是在从高位回落的过程中被非农往回拉了一把，而且 58% 是一个典型的五五开博弈区间，远未到确定性加息的程度，资金没有理由在这个位置做恐慌性的趋势压注。更关键的是，就业只是美联储双目标之一，真正决定9月决议和后续利率路径的核心是9月11日公布的8月 CPI 通胀数据。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留给沃什的可选路径并不多。第一种最好的剧本就是一直不加息不降息，然后等着 PCE 慢慢降。第二种就是 CPI 确实太高，得加一至两次，明年维持或者找机会降回去，除非的确是真的降不回去。这里面核心都是沃什自己在杰克逊霍尔会议表现出来的一种有条件加息的态度，看你更看重有条件还是更看重加息。如果要是真加息了，那市场会怎么走？加息版本里，沃什加25个基点，把反通胀信誉拿回来，贝森特提前扩大长债回购，压住流动性溢价，美国和日本继续守着日元，避免国际套利盘连环平仓，短端更紧，长端别乱，股市可以跌一点，但金融系统不能出事。在加息场景里面，保持市场不要有太大波动就可以，波动也主要就是在9月。不加息版本里，沃什已用杰克逊霍尔讲话把加息概率推到高位，市场利率和美元已经替美联储干了一部分活。如果9月 CPI 降温，美联储可以维持利率，同时保留后续加息的威胁。贝森特照常回购长债，日元干预划出红线，对所有资产都好。两个版本的目标相同，压住通胀预期，也压住长债和日元的尾部风险。沃什管价格信誉，贝森特管美债，保住国际资金流不会出大问题。这个分工本来就是制度职责的一部分，只是加息场景里面市场压力会阶段大点，但只要不出流动性问题也就还好。那么一旦加息会怎样传到各类资产呢？对美股来说，加息最受伤的还是九七长、利润远、估值贵的公司。一次25个基点并不会把盈利打下来多少，却会提高折现率。房地产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会更直接，房贷、车贷、信用卡利息更贵一点，需求会慢慢降温。加息真正要压的就是这部分还没冷下来的需求。对于现金流较好的大公司，可能更多就是当回调，而对黄金、比特币、港股资产，别简单照搬美股反应，这些对美元流动性和外资仓位更敏感，短期波动放大，短期加息必然要压制走势的。至于 A 股，早就提前进入了静默期，开户数越来越少，成交量越来越低。七月份，两市成交量基本稳定在2.5万亿元以上，到了八月，缩水到2万亿。进入九月，2万亿也成了奢侈。9月2日为1.8万亿，9月3日不到1.8万亿，9月4日科技股高开低走，最终大幅跳水。日内走势和日韩同行截然相反。这次 A 股终于摆脱韩国权重，走出了独立行情，而科技股的大幅下跌带来一些恐慌盘涌出，两市成交量倒是比上一个交易日多出近2000亿，行情涣散，让散户也没了兴致。 据上交所9月2日数据，2026年8月 A 股新开户为 239.73 万户，为年内最低，相比2025年同期跌了 10%。 虽然市场行情寡淡，但指数有条不紊，在3900点附近徘徊。银行、保险、证券等权重板块你方唱罢我登场，任科技股风吹雨打，自顾自逍遥。大金融上涨有道理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据兴业证券统计，2026年上半年，非银金融、银行对 A 股利润增速贡献巨大，其中非银金融贡献最大，甚至超越电子行业。在大金融的带领下，上半年主板利润增速达到 14.90%，比一季度大幅提高 9.03 个百分点。另据上交所数据，2026年上半年2318家护士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6.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 净利润 2.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扣非后净利润 2.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 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但是，过去我们分析过，中国经济已过了普涨阶段，未来大概率都是 K 型分化。从2026年的情况看，股市里的 K 型分化还在加剧。据广发证券，2026年二季度 A 股业绩负增长的比例接近 50%， 为历史最高水平，高增长的比例为 23%， 虽有回升，占比仍在低位。而截至8月底 ,A 股只有10个行业上涨，接近20个行业下跌。另外，手机市场也传来坏消息，突如其来的存储涨价潮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手机市场的进攻态势。过去几年，中国手机在全球攻城略地，韩国手机在中国基本消失。到了今年，随着存储价格暴涨，三星全面反攻，中国手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最近，总部设在伦敦的 AMDI 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和全球市场份额。三星出货6050万台，全球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 20% 增加到 22%。苹果出货5510万台，市场份额从 16% 提升到 20%。小米出货3120万台，市场份额从 15% 下降到 11%。OPPO 出货2840万台，市场份额从 12% 下降到 10%。VIVO 出货2150万台，市场份额从 9% 下降到 8%。而华为没进全球前五，主要因为华为的出货几乎来自国内市场，海外出货规模十分有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国产品牌在全球的市占率普降，而三星苹果显著提升？关键的因素是存储价格大涨和芯片定价权。手机使用的 NAND、DRAM 存储自去年末以来，合约价涨幅约 2.1 到 2.4 倍，现货市场涨幅更加惊人。受影响最大的是200美元以下的入门机型，存储成本占比跃升到接近一半。选择继续生产极易亏损，国产厂商要么涨价，要么停售。三星却有条件不这样做。因为三星是存储巨头， DRAM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39%， NAND 占全球的 29%， 均为第一。的确，三星手机部门与存储部门之间的结算都是严格按照公开市场价进行，没有内部优惠价格。但站在集团的角度，对手机部门的亏损容忍度更高。今年二季度，三星手机部门亏损7000亿韩元。而去年同期盈利 3.1 万亿韩元，今年一季度则是盈利 2.8 万亿韩元。说白了，三星正在用亏损来换低端机的市场份额。而这些份额原来主要掌控在中国厂商手中。存储价格暴涨后，中国厂商就有点玩不动低端机了，而三星则因不涨价、少涨价抢走了市场份额。另一边，在高端市场，苹果和三星双双发力跟中国品牌竞争。在涨价趋势之下，国产中高端机型的竞争力也是弱于三星苹果的。欧美市场运营商合约模式可以把苹果三星手机的涨价分摊到月度套餐当中，弱化消费者的感知。而中国手机以零售为主。此外，苹果还有以下优势，比如 iOS 生态闭环、极高的二手保值率、 AI 功能落地快等。海外市场占有率下滑，涨价导致的国内消费者换机延后，多重打击下， 今年必然会是国产手机厂商艰难的一年。